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运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同心合意，同心合意的来，不惧怕一切的患难，让我们也满怀信心和喜乐的来为你而活。主啊，我们把这样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怜悯和帮助，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像刚才歌里面所唱的，我们人生是有高山有低谷，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你也不知道将来明天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或者是顺遂，或者是逆境，或者是工作出现了什么样的不确定，或者是我们的脾气又开始有失控，或者我们遇到了从外面而来的逼迫患难，甚至我有时候也很难想象那些遇到真的得了新冠或者被洪水等等所影响的时候，或者当有的人因为他的信仰而受到极大的逼迫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自夸我们到时候会怎么样。那我们的生活应当怎么样来活呢？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那我们就今天一起继续来看一下腓立比书一章的12-26节。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它是保罗从罗马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从上一章的时候，就是这封信的开头，我们知道保罗他有一个很典型的像一封信的开头那样对收信人的一个问候祝福，这是一封充满了温暖充满了喜乐的信。他与腓立比教会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也说常常的想念他们，为他们祷告。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12-26节，作为这封信的前面的部分，他就仍然要先来讲一下自己的近况，向对方介绍一下我保罗最近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一段好像主角是保罗，他在讲他自己是什么样的近况，其实看上去是一个很不幸的境况，他被捆锁起来了，坐监牢了，好像他在讲自己，但是真正的主角我们会看到是基督，也盼望我们能从中来看到基督。我先来为大家读一下这一段，1章12-26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 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这一段，我把它分为四个小的主题。首先是我们看到万事主都掌权，即使在患难之中，福音也可以广传。第二是无论别人有什么样的动机，基督传开我就欢喜。第三，保罗说无论生或死，基督显大我就满足。第四，在世存留一日，凡事就只为荣神一人，不为自己的益处。我们看到保罗在介绍他自己的境况，他的患难，但是他的主角是基督。我们看12到14节，保罗说我所遭遇的这个受捆锁的事是怎么样呢？更是叫福音兴旺。怎么样使福音广传兴旺呢？首先他说了在他的近处，在他的近处是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也就是说周围这些人他们知道了保罗坐监只是因为基督，他的原因很特别，不是杀人放火盗窃，只是因为他的信仰。他的反应也很特别，他不惧怕，他还有平安和喜乐。于是这件很奇怪的事情在御营全军当中就会很自然地传开，他们就会好奇，哦，原来他是因为信基督啊，那基督是谁啊？信基督是怎么回事？这样他们就听到了福音。那么他们当中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信了基督，但是神所拣选的，神所预定的就会信了。就像《使徒行传》13章48节中所说的，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就是一个虽然是起源于一个患难，但也完成了一个很完整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过程。我们知道小敏姐妹她是写了很多首赞美诗的，有圣灵的感动。我记得她也说过，在很早的时候她在他们当地也是被这个警察带进去啊，他就在那个派出所里面给那些警察传福音，他又加上他的歌喉，他来唱歌，也是影响了很多的人。那么在今天我们知道也有弟兄在中国在外国也会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我相信在这样的弟兄他在 单单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这样的捆锁的时候，也能在他的周围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来为基督来做见证。我们也可以来为这样的事工，为神的带领，为这样的弟兄来献上我们的祷告。那今天我们虽然一般情况下我们没有受逼迫到这个受捆锁的地步，这个程度，但是我们也可能会有类似的，比如说为义受逼迫的情况。假设我们平时我们的生命有比较好的见证，但是仅仅因为信仰的原因受到了这样那样不公正的对待，可能是你的家人逼迫你，可能在工作中或在什么样的场合中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那么可能会有一些其他人，你身边的人也会好奇，他们也会好奇，这样他们可能会对福音有了新的认识。只要你坚持为他做那美好的见证，让他们看到你是因行善受苦，而不是因行恶受苦。不光是近处这样，保罗说在远处，在主里的弟兄听说了保罗的事情，他们就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些人可能会以为什么呢？捆锁监禁，特别是捆锁监禁这样一位教会里面很有声望的领袖，会怎么样？导致其他人不再信基督，不再信这位神，因为神好像也没有能力拯救保罗嘛，也让他们其他人不敢传福音，就像一种这个杀一儆百的效果，让他们不敢传福音。但是这里说结果为什么适得其反呢？因为保罗他在捆锁中展现出非凡的信心与眼光，平安与喜乐，勇气与忠心，就使其他的圣徒，凡听到这事的弟兄姐妹能够看到基督是赐下这一切恩典的主，即使在捆锁中也能赐下这一切的宝贵的东西。基督是大能与慈爱的主，神是赐下这一切的神，他超越外在的锁链，赐人真正的自由，超越身体的困苦，赐人内心的喜乐，超越今生的死亡，赐人美好的永生，完全不是罗马皇帝可以相比的。所以这位神也配得我们不惜生命去敬拜和传扬。所以那些真正重生的弟兄姐妹就反而对这位神更加笃信不疑，更放胆去传，就与可能很多人所以为的就正好相反。他们会想，即使我被抓起来坐监了，也会像保罗一样有神赐的平安、喜乐、勇气，所以他们就大受激励。我们今日想到可能有主内的肢体也在受这样的困苦，但是他们依然坚定，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激励，让我们更要坚定的去信靠和传扬他。求主帮助我。那在这一小段里面我们就看到说，虽然有逼迫患难，但不是主不顾我们了，主仍然在作王掌权，也借着这一切有他的美意。虽然有逼迫患难，但这当中不用惧怕，因为他赐下够用的恩典，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靠着主，我们知道今天顺利的时候能信靠他，将来有任何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信靠他，我们可以喜乐的为他而活，放胆来传福音。有一次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这个三字礼拜堂？我就跟他说，我说全世界的基督信仰，它的核心都是在讲人有罪，上帝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赎了人的罪，信靠他的能够得救得永生。但是我去过国际礼拜堂很多次，他们却不讲这个基督信仰的核心，他们只讲你要爱神爱人，你要孝敬父母，你要好好工作，可能也讲你要勤读圣经等等，但是我说连基督信仰的公认的核心他都不讲。所以我这样回答他的时候，我也感谢主，也就顺便传了一下这个福音的核心。他问我，你是听了几次下的这样的结论啊？我说至少三四十次。他们有几个人，其中有的人我就感觉他本来应该是对这块熟悉，但是好像他有所惊讶，他不知道现在有的礼拜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将来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去，你也可以说我们有位弟兄去听过很多次，真的就是这样。你可以告诉他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当然我不知道有的其他的礼拜堂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处境下，我们来放胆的传福音。那包括这里保罗为什么要跟腓立比教会讲自己的这个处境，不光是为了交代自己的境况让他们知道，也是要激励他们。因为在这封信的后面也会讲到腓立比教会也会开始受到这样那样的逼迫，包括政治上罗马皇帝的逼迫，包括当地各种异教的逼迫。那保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可能是更大的这些逼迫患难来安慰对方。有个弟兄说，这就好比将来什么时候可能欧美的教会也受到了很大的逼迫，那中国的教会就给他们写一封信来安慰他们，也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来鼓励他们。当然可能朝鲜教会写的可能会更有力量。那这是第一小段，我们看接下来15到18节，这里说无论其他人有什么样的动机，这里是在讲传福音的动机，有好有坏，但是保罗说只要基督传开我就欢喜。15到18节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为什么会有些人是出于嫉妒纷争去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呢？他们可能嫉妒保罗的声望，现在好像得着机会能有望超过保罗了，保罗在监狱里被限制住了，那他们可以在外面传福音，好像建立自己的地盘一样，自己能多结福音的果子超过保罗。 甚至有一些研究认为说，当时有一种思潮，觉得说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就是不再受苦了。那你保罗还受这样的患难，说明你可能还不受神的喜悦，我可能更受神喜悦。总之他们会有一些偏颇的不纯的动机，但是呢，有的时候动机不纯也能被神使用，就像保罗说的，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神使用人的各样的处境和动机，各样的处境包括比如刚才所说的保罗他受捆锁这样的处境，神也可以使用。包括这里说别人传福音有有好有坏的动机，神都能使用。然后神亲自工作，不是说我们很累的很苦的去传福音，而是神他在亲自动工，神与人同工，自然就可以使福音广传。当然我们如果有不纯的动机，不管是传福音还是讲道还是教导还是唱诗探访等等我们各样的服事，我们也可以来反思是否夹杂着不纯的动机，我们的动机纯正吗？其实我越来越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其实是很难完全纯正的，甚至真的当你说完全纯正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点骄傲。我们为我们不纯的动机还是要悔改，不能说哦，神反正你看也使用了。我有的时候要讲道要小组分享也可能会夹杂着不纯的动机，想要表现自己，或者想要表现出这个又用功准备了又谦卑的样子，好像要得到别人的这个认可。这里面都有我们不纯的动机，我们还是要来悔改，虽然神可能在使用这个过程。我们要快快的认罪悔改，不要等神拿出更严厉的管教才去悔改。那当然更好的就是我们常常悔改，我们能够去真正用正确的动机来做正确的事情。就像十五节到十六节他说，其中的一类人，他们是真的出于好意，他们是出于爱心，他们来传福音，他们也知道保罗是真正的福音的使徒，他们也与保罗同心。所以盼望我们都用正确的动机来做正确的事情。对于整个这个事情，保罗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无论别人什么样的动机，基督传开我就欢喜。在十八节的后面说，为此我就欢喜。他轻看自己的一切的境遇，他也轻看别人用怎么样的心态来看他，来对待他。他只看到基督被传开，他就在那监狱当中欢喜快乐。狱卒可能以为他是不是神经有点问题。下面这里还有一个欢喜啊，他说并且还要欢喜。这个欢喜他其实应该他跟的是下面后面说，因为我知道什么终必叫我得救。这两个欢喜对应的是不同的意思。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生命中盼望我们能够为基督传开，我们就能有欢喜。可能大家或多或少也有过这样的欢喜的体会和经历，对不对？当最近 我有一个老同学来到上海，他偶尔会来上海开会什么，然后会喜欢跟我见面，我们偶尔会有见面或者通话的聊天，以前也跟他聊过福音，这次又吃饭聊了很多。那么他是有他很多的这个，因为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很多年，他说我有非常完整的一套价值体系，他说我知道你们基督教有很完整的价值体系，但是我也有一套很完整的。我真的发现当我来讲很多东西的时候很难说服他，不知不觉中可能他的一些错误的这个价值，我当然把圣经的教导说出来的时候，他可能虽然没有被说服，但是可能听到了。那么我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一开始觉得有一点沮丧，就是对于这样一个人很难说服他，但是我感到一点好的苗头，就是我说到你回去老家那边的时候有没有兴趣可以去教会听一听，这个聊一两次不行的，他说或许可以，有这样一个苗头。后来他回去之后，我打听到那边的教会，再跟他先确认一下，我说我也打听到了，你有兴趣去吗？没想到他很好的反应，他说很愿意很愿意，你知道我的心灵极度空虚，他就对接上了，那么也盼望他能够去教会。我为这样的他愿意去教会，愿意去了解福音，也是心中就会有很大的喜乐。相信我们也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一些体会。那第三，保罗他说，无论生或死，基督显大，我就满足。19-24节，保罗说，我还要欢喜，是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保罗他有信心这次能够获得释放，他后面说，我知道，我相信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一般认为呢，这一次保罗这一次的监禁，他所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使徒行传》的结尾，《使徒行传》结尾28章，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就是说他当时可能是受一种软禁式的捆锁，也有可能在监狱里面。这次不是说并不是罗马人，并不是罗马人主动的想要监禁他，而是起源于耶路撒冷等地的那些犹太人逼迫他，所以他上诉于凯撒，他就在罗马被监禁。那过了几年，保罗在罗马就被释放了。这个时候他是从神而来的信心，他相信他会获释，但是呢，他也在这里说，他并不惧怕死亡，因为他知道离世意味着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他这里这个离世这个词，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讲的死亡，而是在原文里面，他的意思是一种离开这个岸，起航。起航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奔向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就是他此次身体的得救，当然也可以包括以后永恒的得救，这是他所切慕所盼望的，他与基督同在。他说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然后21节，无论是生是死，他又分开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从内在来看，也就是保罗经常讲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从外在来看也是随着他不断的成圣成长，他越来越活出基督的样式，别人看到保罗，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基督一样。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死了就有益处。首先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什么益处呢？23节后面他就说，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我们今生只能预尝一点点那与基督与神同在的天堂的丰富快乐，但是离世之后我们是完全的品尝，这是对自己的益处，对别人也可以有益处。当一个殉道者死去的时候，约翰福音12章24节，耶稣说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好像是死了，一个基督徒被消灭，但实际上他的结果是10个基督徒又冒出来了。有些人说，就是西方是基督教世界派到伊斯兰世界去传道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死去的宣教士比穆斯林世界中归信基督的人都要多，就好像你去了死了100个人，结果只有可能50个人信了，你这不是亏了吗？但是在天堂里面是100+50，对不对？他们的死亡并不是失去，他们也是被神得着。所以这里保罗他有信心获释，他也不惧死亡，他无论是生是死都要来荣耀基督，荣耀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在但以理书3章16到18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是这样对尼布甲尼撒王说的，他们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三个朋友他们说对神救他们脱离死亡很有信心，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他们经过那火窑却毫发无伤。但其次他们说即便是死，他们也知道不是神没有大能，不是神没有大爱，即便是死他们也要仍然对神有信心，因为神给他们有终极的拯救，他们要表明对神忠心的态度，或生或死都是得救，无怨无悔，无憾无愧。包括但以理在狮子坑也是这样，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也是这样。 他说在23节，他说在两难之间，21到23节，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活着呢，我在肉身活着呢，能成就福音的果子。这个两难啊，可以说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死了是与主同在，是安息，对自己来说是好的无比的。另一种情况，继续存活，继续来为神做福音工作，结福音的果子，当然是推迟一些与主同在，将来还是会迟早要与主同在，把那更好的无比的益处宁愿推迟，因为现在的存活是对人更是要紧。24节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所以这个两难，它并不是说有时候人面对两个很不好的事情要选一个很难，他是这两者他觉得都很好，所以两难。但是他逐渐感受到神呼召他是这次是要继续存活的，暂时先不招他走，他要继续活一段时间来侍奉神和造就人。有的人是在生死之间有一种两难，他选择生是因为贪生怕死，是为自己的益处。比如说西西家王得了重病要死了，他求延长寿命，他是为自己的益处。保罗相信神让他暂时活着呢，是为了他人的益处，也为了基督的显大。当然我们知道，虽然保罗这次监禁的结果是获得了释放，但是过了大约不到10年的时间，后来罗马皇帝开始大肆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保罗据说是在罗马被处死，为主殉道，也同样的造就人，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想我们也是这样，趁我们活着的时候就靠着基督的恩典多多长进啊，为他结果子，而且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因为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什么时候离世与他同在也是好的无比的。那最后他说，在世存留的日子都是只为荣神一人，不为自己的益处，只为了基督和他的子民。前面已经讲了，他活着就是为基督的荣耀而活，不是为自己苟且偷生。这里25到26节也说他是为他人的益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也就是说，他是要使人特别是在真理上面得着造就。因为保罗他有坚定的信仰，他也有丰富的神学知识，他可以来造就这些圣徒，这些比他晚信的弟兄姐妹。26节说，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也就是说，叫人可以得着与保罗重逢的欢乐。他与腓立比教会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当年在使徒行传有记载，他旅行传道到腓立比的时候亲自建立了这样的教会，也与他们有很多的交往，共同的欢乐和受逼迫的经历。所以他不是为自己的益处。 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一段讲述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就很自然地流露出他无论遇到何事，他不看自己，他是只为基督而活。他无论是自由身还是受捆锁的时候，他无论被尊重还是遭嫉妒的时候，他无论是自己来结福音的果子，还是别人去结更多的果子，他也无论是存在世间还是将来归到主怀，他都单单高举基督。那他为基督而活，我们为基督而活力量来源是什么？不是说我们只是自己努力拼命自律刻苦，在任何的苦痛当中啊，自己强颜欢笑，对着镜子笑三下，不是这样，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真实的力量来源是神，是基督。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谓说为基督而活，也可以说其实就是在基督里活，基督在我里面活。包括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保罗又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基督而活的力量来源只能是基督自己，也让我们看到为基督而活的方式是什么样呢？保罗他无论遇到何事，轻看自己的境遇，只求基督显大，这就是为基督而活的方式。历代有很多的圣徒也是这样，还有与基督的子民，我们彼此造就帮助，求对方的益处，共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也是我们为基督而活。那所以最后总结啊，为基督而活，我们刚才讲到万事主都掌权，即使在患难之中福音也可以广传，无论别人什么样的动机，无论个人什么样的境遇甚至生死，基督传开我就欢喜，基督显大我就满足。在世存留的日子，我们凡事也只为荣神一人。不论我们前面的道路如何，我们都知道主在掌权，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上帝，他是我们的父，我们的主，他在掌权，他也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满怀着信心和喜乐放胆而活。不是说保罗说他作奸，说他面对生死好像很悲壮的一个事情，这里保罗真的是一个用温暖喜乐的口吻在跟我们讲话，神也在用他的大能和慈爱在跟我们讲话。万事主掌权，我们放胆为他活。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天的主啊，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不能靠自己来夸口，我们只有夸基督，只有夸在我们里面活着的基督。主啊，我们也要在你里面活着，当我们软弱的时候靠着你我们就能刚强了。主啊，我们对你蛮有信心，我们也把生活中一切的困苦一切的艰难 交托在你的宝座前，我们就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你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主啊，我们就安然地，我们在你面前释怀，我们在你面前交托。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一切境遇当中的出人意料的平安喜乐。主，谢谢你，我们就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每一天的道路，让我们放胆为你活。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门。